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一章第一节，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，即指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，哦，大家听到了，使徒也听到，这使徒相信就是耶路撒冷那些使徒、那些使徒包括现在、就是还有那些奉割礼的，包括主的弟兄雅各恐怕也是啊。哎呀，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，他们应该很高兴啊。这是耶稣讲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都要做见证啊，传福音啊。那现在有人应该很高兴啊，可他们没有很高兴。他们会很高兴，如果这些外邦人先受了割礼，先成为犹太人，哦。各位，你看我们成见多大，而在今天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啊。当西方人到中国，到东方，到印度，到黑人那里传福音，我们到底是传福音让你成为基督徒，还是传福音让你先成为一个犹太教徒，要先成为孔教教徒，要成为一个共产党，要先成为一个中国人，要成为先成为一个美国人，要成为先成为一个很文明的英国人吗？哎呀，我看很多人犯这样的错误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宣教士到非洲去，是不是觉得，哎，他们没有穿衣服，先要让他们穿上衣服，哎，他们没有电话，先要让他们有电话，哎，他们吃东西用手抓不用叉子，很没有文明，先要让他们这样。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文化、自己的文明、自己的习惯，不管它是不是好的，我想很多时候最少是好意的，也最少在我们这个行之久矣的民族来看，有很多的方便，但是你如果把那个当作福音，那就是律法了，那就是让人不得救了。我们再说一件事啊，一个人得救纯粹是信耶稣，至于他有没有说方言，他有没有穿长袍马褂，他是不是穿西装打领带，他吃饭是用手抓还是不用，这个不重要。当然我们承认，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，他过去的一些罪恶一定要丢掉，那是一定要悔改的，但是不是说他就要遵循某些另外一种文明方式的，我说也是罪恶，穿西装打领带又何尝不是罪恶，又何尝不是虚假呢？哦，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在你是不是真的弃绝了从人从地所来的一切，我真觉得这些是罪恶，我所有的一切的良善是罪恶，我所有一切没有归荣耀给主，不信靠上帝而做的都是罪恶，不管他是杀人放火，还是自信人永言，或者是任何一种美德，只要没有归荣耀给上帝，信靠上帝，那都是不对的。好，现在犹太人初代基督教徒碰到一个困难，外邦人要得救啊，信耶稣没有错，但他们觉得还要加上成为一个犹太人，这样我们才顺眼，你受了割礼，守了摩西律法才好啊。好，我们再一次说，这就像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最最传统的英国基督徒，当他看到可能非洲的土人他们没有穿衣服，他们用手吃东西，吃生肉啊，可能觉得好野蛮哦，这个习惯无论如何要改，无论如何要悔改，这就错了。各位，这个不是道德上需要悔改的事，这就是一个风俗习惯嘛。他们没有穿衣服，他们用手抓吃东西。当然了，也许没有穿衣服在某些情形下还是不妥，当人年纪比较大的时候，这种不妥可能是啊，可能是，我也只能说可能是用手抓了吃，你实在不太能说那一定是不道德的。那还有太多这样的习惯了，我们觉得一定要怎么样，那其实那都是可以包容，可以欣赏，或可有可无的东西。哦，犹太人会觉得受割礼太重要了，守律法太重要了，因为受割礼的意义就是要守律法，守摩西的律法。可是各位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并不是守律法受割礼得救的，我们并不是穿了西装才得救的，我们并不是用叉子吃饭才得救的，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没有，我们用手吃饭，我们在这些习俗上不一样，那个并没有关系。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信靠耶稣。要防范的是，你不要把任何一个习俗当做得救的条件，变成福音，那就变成反而变成律法主义，那让人家不能得救了。好，你看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人，等到彼得回到耶路撒冷，奉割礼的门徒就跟他争辩了。哼，彼得是使徒哎，他们居然敢这样责备彼得，他们为律法大发热心啊，是真的了，也就是他们错误了。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，你怎么可以去呢？律法上严严禁止跟这些未受割礼的污秽的外邦人在一起，你怎么可以去呢？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派了6个人跟你，当然不是他们派的，但是那时候就有6个人也是怀疑，就跟他一起去啊。然后你们和他们一起吃饭呢，各位一起吃饭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一起吃饭意义重大，表示你认同，最起码你不觉得他是一个污秽的人。这就是后来在加拉太书的时候，彼得也是有同样情形啊。他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，等到从雅各这边耶路撒冷来这种奉割礼的，他马上就不敢了。就跟哎呀，假如你是一个新党的，你其实有很好的民进党的朋友，你一起吃饭，等到你新党的总部来的人跟你看到你跟他在一起吃饭，你赶快避开，不认识他了。那就会让人家觉得，哎呀，你这友谊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友谊敌不过政治的立场。啊，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些地方有某种程度的小心，也不要叫人跌倒。但是我们在信仰的事上，这就不是礼貌，这不是小心的问题了。这是我们是不是把耶稣基督流宝血当做救恩的唯一道路。还是说我们要受割礼，还是说我们要守律法？守律法有什么不好？守律法非常好，但是把守律法当做得救的条件，那就是亵渎上帝，那就自大，那就叫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，那就是无知的加拉太人。耶稣基督为你们钉十字架，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欺哄了你们呢？我们离弃上帝，魔鬼叫我们离弃上帝，有很多的办法，邪恶犯罪是一个办法，女色啊、男色这是一个办法。那么吃喝嫖赌贪婪这是一个办法，但是叫我们守律法，叫我们规规矩矩有道德，这个办法真是最诡诈的。因为守道德、守律法还有什么不好？可是我们却一再要提醒，很好，但绝对不能把这个当做得救的条件。这绝对是得救以后的结果，而且每个人表现的并不一样，你不可以把他觉得一定要怎么样才对。他们责备他，你跟他们一起吃饭，你居然觉得他们不是污秽的，你这样违反我们的律法耶！你这样也叫大家觉得律法不重要了。好，彼得就要把这个事讲得很清楚，他不像保罗一样，那么就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，把那个因信称义道理很深入的讲出来哈。当然，彼得这也是圣灵感动讲的，只是在对这些人这样讲就已经够了，就是圣灵的见证。第4节，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，讲解。对已经得救的人或自以为已经得救的人还要再讲解，因为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上帝的救恩多丰富，他们并不知道人得救不是靠行律法，不是靠守割礼，是靠上帝白白的恩典。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魂游向外，今天有点讽刺，好像心不在焉啊。在当时是神要他心特别在焉，给他一个特别的意象，要他特别专心知道。而且当然还是要在他醒过来的时候用悟性告诉他这是什么意思。他看到一个异象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从天坠下。你说彼得有点啰嗦，这种话在这里要重复的讲吗？很重要。这里讲就是要告诉当事人，他对这个异象非常的清楚，这真的是从上帝来的异象，从天坠下的异象，连4个角都有。直来到我跟前，这是上帝告诉我的，而且这一连有3次，哎，从天上来的4个角，很清楚，很 vivid， 很明确。所以你们现在要确实知道这是出自上帝的哦。第6节，我定睛观看，见内中有地上4足的牲畜和野兽、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。当然，我们已经讲过，这是所有的受造物，洁净的和不洁净都在一起，洁净和不洁净在一起就是都变成不洁净的了。不过这里，当然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这都是上帝所造的。固然在罪恶堕落历史里面，变成污秽了，可是我们仍然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 所有的污秽的，所有的洁净和不洁净的，都要进到方舟里面去，都要得到拯救。好，所有的外邦人、犹太人都要得拯救。这里意象就是这样子，得救也都只有一个办法，不是要成为犹太人，也不是要成为中国人、印度人才能得救，是要成为神的儿女，没有任何的国籍、种族、性别、阶级、知识的区分。我听见有声音向我说：“彼得，起来，宰了吃。”哦，要跟他们一致哎，我跟外邦人一起吃喝，神还叫我吃污秽的东西嘞，因为那都是神造的，也都是神救的了。我说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。这就跟那些奉哥里讲，我跟你们一样很严守律法，礼教之大防我非常的守哎。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，这是神所造的，而且有一段时间神的确把它当作不洁净的，为要让以色列跟外邦人分别出来，让以色列知道你们是分别为圣的，你们是有上帝的恩典的，你们是被拣选的，你们要把这个，你只有你们认识上帝，因为上帝拣选你们让你们认识，所以你们要跟外邦人有区别。但是那个区别最基本的是你们认识上帝，信靠上帝，被上帝拣选，那其他十一住行上面那些礼仪的规矩都是次要的。可惜人总是喜欢拿鸡毛当令箭，把次要变成鸡要的，鸡要就忘记了，而他们就把这些礼仪上的习俗，连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区分，严分得很厉害。其实神所有的神所拣选的都是圣洁的，不可以当作俗物。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。也有人觉得彼得这错过一个机会，以至于他不能成为外邦人使徒。其实彼得还是，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他已经讲过，他还是教会的代表啊。这里收回去只是在表示说，上帝就跟他很清楚的讲了三次，应该已经很够了哈，就可以，就跟亚伯拉罕为索多玛、俄摩拉祈求六次就够了。有人说他应该继续求，但是从经文来看，神觉得这时候就够了，亚伯拉罕也表达够清楚了。好，收回去了，然后在那个时候呢，就有这个意象的解释来了。第十一章第十一节。正当那时，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，就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已经讲过，神的时间真的非常巧妙，就在这个时候刚好哥林流派来的人就到了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，不要疑惑啊，这个不要疑惑也是不要分别等类啊。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要分别啊，分别为圣，要分别善恶对错美丑，这个要，但是我们又要没有分别，神要我们分别的我们要分别，神要我们不分的我们就不分，我们蒙恩不分什么，那都是神，是那都是从神来的，我们认罪都是罪人也不分什么啊。但是神要我们分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分，这个时候不要分，跟他们是一样的，你们都蒙恩了，你们都在我面前是蒙恩的人。当然从以前就是，只是在救恩历史上现在是很明确的，因着圣灵，因着耶稣的工作，看到外邦人也蒙恩了。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，你看六个弟兄跟彼得一起去，当然也是他们稀奇，也是我说了他们也有监视的作用，他们很怀疑怎么可以跟外邦人一起了，怎么可以到外邦人家里去，这是不可以的，双方没有往来的，没有来往的。哦，犹太人跟外邦人接触，你记得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，叫他的学生跟那个子路只见男子，孔子见到一个美女，哦，子路非常的不高兴啊，怎么可以，这六个人也是很疑惑，很不解，很不放心，所以都进了那人的家，感谢主都进去了，也最后都成为一家人了。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，对他说，你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好，这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，一个是在哥利牛家里，一个是在彼得的住的地方，在这两个地方都有圣灵的工作，彼得两个地方都非常的详细的也扼要的都讲了，让他们无话可讲，这的确是圣灵。当然最后还是无话可讲，是圣灵在他们当中使他们也说出方言来。我一开讲这里，当然他不必再讲说拿撒勒耶稣的事情了，因为他讲的绝对是正统的，这个听的人从来不会疑惑，因为知道很清楚。 他们所担心的是他没有讲的，他是不是没有讲你们也要受割礼啊？没有，他没有讲的也是对的，因为圣灵没有要他们受割礼就已经降在他们身上了，圣灵都已经接纳他们了，上帝都已经接纳他们了。这个是一个太强烈的经验，从五旬节来讲，这些犹太人太强烈的知道这是约珥书的应验了，甚至整个旧约的应验了。啊，难道也应验在外邦人身上，没有受割礼，没有律法，没有遵行律法的人身上，也神也怜悯吗？是的，因为耶稣的救恩让所有的人都得救了，所有人得救都不是因着守律法，不是因着他们肉体是犹太人，不是因为他们肉体上有个割礼的记号。我一开讲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。当然彼得讲了一段时间了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但是呢，彼得在这里要讲到就是圣灵实在是从一开始就接纳他们，这也不是说谎哈。因为圣灵的确一开始就已经在哥利牛身上，后来也在彼得身上做感动的工作，现在只是更明确的叫大家都看到降临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同样的主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灵啊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，我是谁能拦阻神呢？这个倒是新的哈，在当时彼得只有说，哦，他们一看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了，彼得就说，这些人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彼得是这样讲，但彼得想的呢，当时没有讲，在这时候他就讲了主的话。诶，是我这个懒人，对圣经也不熟悉的，我就又会照本宣科的说，哎呀，我一看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在我们跟我们一样啊，我就想起我以前的拿手好戏，就是这正是先知约珥书上的话。但是约珥书上的话，那是对五旬节那个时候的犹太人讲的，现在他不引约珥书上讲，因为那个经验，对这些人来讲好像还不够，还要更大的权威，就是耶稣的权威。当然约珥的权威和耶稣的权威就都是圣灵默示，那都是神的话，但在这里就更要提醒他们，不仅是约珥，那你们已经知道了，他们所承受的是约珥书上的话的应验，耶稣也讲一样的话。约珥书上讲末后的日子要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但是应验好像在那一次是应验在犹太人的身上，到后来才知道也是应验在外邦人身上，而且我们的主耶稣也讲过了。我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好，这是主讲的哈，不过呢，这当然也是施洗约翰讲的哈，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哈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。但是以后呢，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耶稣自己没有很直接的讲到说，我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啊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但我们也的确知道，在约翰福音后面，耶稣一再提醒有保惠师要来。那耶稣有讲过保惠师要来，然后在使徒行传一开始也讲到说，你们要等候啊，等候这个所应许的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那是耶稣讲的，虽然没有耶稣没有说我要使你们受圣灵的洗，但是在约翰福音讲，就是我去差遣圣灵来，那也就是我让你们受圣灵的洗了。所以他是在讲主的话，主说的你们不是只有这十二个门徒，主说的你们不是只有这以色列犹太的门徒，主说的门徒是使万民都做我门徒的门徒，他们都需要受到圣灵，圣灵也都会在他们身上了。啊，我想到主的话，这一次我们又想到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神的灵就一定有神的话，神的话一定要把神的灵的工作说得很清楚，圣灵一定要让我们很确实的信靠，也经历到神话的大能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 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